检治弊，或者是作茧自缚，就是说有一些人设下一些计谋啊，但是呢不成功，失败了啊，结果呢就自食其果，或者是自找啊麻烦。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茧对一个蝴蝶或者是飞蛾是很重要的，在他们行长的过程里边是很重要的，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在里边成长。但是呢也是由于这个茧呢，因为它比较结实啊，所以呢一个蝴蝶要破茧而出的时候是相当困难的。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 Bruce Waukee。他曾经对他的学生做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天他的女儿还小的时候和他在郊外就散步，就在一个矮树上边看到一个茧然后一个蝴蝶就要出来了，就要破茧出来了。但是看到那个蝴蝶出来呢，好像很痛苦的一个样子，就是挣扎他的肢体，他的都是很痛苦。所以这个小女孩呢就动了一个仁慈的心，就对她爸爸说，爸爸，我们要帮助她呢，看她多可怜呢，在那里挣扎。她的爸爸抵挡不过她女儿的要求，就用手把这个茧就撕开，那个蝴蝶真的很容易的就出来了。但是很奇怪，他们两个都很奇怪，那个蝴蝶出来之后它飞不起来，就掉在地上，过一阵子就死去了。然后这个教授就说，我学到一个功课，也是一个熟灵的功课，原来他研究之后就发觉到那个蝴蝶它的挣扎出来抖动，那个是它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它的肢体，让它的翅膀能够有力，能够飞出去。所以同样的，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其实是对我们好的，我们遇到的困难有时候是自己得来的，就是我们自己找麻烦。但是有时候也是别人嫁给我们的，但是无论如何是神允许的。另外有一种困难其实是来自神的管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原来困难的来临有自己的原因，有别人嫁给我们的，更有第三方面是神的管教。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是愿意管教我们的，但是他的管教比地上的管教更美。第五节圣经说，我儿，你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那这一段经文里边重重复复出现的管教两个字呢，在希腊文里边就有训练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的一个意思。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管教更美。第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爱，这个管教是出于神的爱。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不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受辣的儿子。现在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看到鞭打这两个字，我们的眼都跳出来了我们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能够鞭打了，就是普通的体罚也不可以这是我们下一代几十年前呢，这个是绝对可以的，允许的，但是现在是 no 是不可以的最近我看因为我是香港来的，所以我很注意香港的新闻，我就常常上网看看香港的新闻最近有一个香港的新闻，就是有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一个两岁的小孩子就去餐馆吃饭，但是那个小孩子呢他就很顽皮，跑来跑去就不愿意坐下来吃饭。 那个年轻的母亲就不耐烦了，就用手就打他的手掌，打孩子被打了就哭，哭得很厉害。然后在旁边有一个邻座的一个先生，他就过来，他就说：“哎，叫孩子不用这个方法的，有更好的方法。”这个年轻的母亲已经很烦了，对孩子已经给他很烦了，就再来一个人在责备他，他就对他讲：“我叫我的孩子不关你的事。”那个男人呢就很不满意这个回答，所以他就拿出他的手机就打，香港是999，这里是911大陆是119，是吧？他就打，他就告诉警察，他说有人在这个某某餐馆这虐待孩子，受到这样的投诉呢，警察就出现了，就首先呢就将这个年轻的母亲就拉到警察局，然后就吩咐这个年轻的父亲，就你要带小孩子去医院验伤。然后到了医院，始终医生是有 sense， 我们说的那个医生啊，终于呢就是看看手掌红了一点点，不是什么虐待，所以就没有事没事，然后就放了。结果就把他们两个都放走，但是呢网上就出现很多留言了，有些人就说这个男人真的是麻烦，我们要把他起底，就是要看看他是谁，然后呢就看看他有没有孩子，然后看看他自己怎么样教孩子。那这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呢就说明了现在那个鞭打哪一件事呢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我们今天不容许那个鞭打。但是在希伯来书的时代呢，这不是什么问题。在那个时代的父母，或者是我们就是50年前的父母，那鞭打体罚是没有问题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我们做父亲使用这个权力的时候，有时候是要儿童听话，有时候是要他守规矩，有时候是因为不希望他麻烦我，有时候是因为我想安静不想他骚扰我，但是不一定出于爱心，可能是出于我自己的一个心，就是不要麻烦我，我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但是圣经在这里宣告的，就是神的管教是出于爱。现在赞成体罚的人都认为适当的体罚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够造成伤害而且在体罚之后就一定要把孩子拥抱就告诉他们为什么爸爸妈妈打你。我相信在这里也是说神就是用这个方法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他还是在拥抱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受神的训练、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靠近神。有时候我们受到神的管教，也是麻烦来到了，我们就觉得神不爱我们了，我们就离开他。其实光好相反，我们受神的管教、受神的锻炼的时候，我们更需要靠近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叫穆蒂这是很出名的一个上一个世纪初的一个布道家，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举了一个例，就和今天我们读这经文有关的。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很顽皮，常常做错事，做错事的时候妈妈就拿出一个木条来打我的手掌，我的本能呢就是站得越远越好，就是这样给他打，越远越好。但是慢慢呢我就发觉那个目的说，我就慢慢发觉的，我站得远的时候打下来更痛。所以后来他发觉到一个秘密，就是妈妈要打下来的时候就尽量靠近他，靠近他。 妈妈就不能够发力了，这太近了啊，不能够发力了，就没有那么痛了。然后这个目的说，我就在其中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受神的管教对付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远离他，哎呀他太凶了。但是说其实在这个时间，我们更需要越发的要靠近他。神的管教是出于爱。然后在这段圣经里，我们看到神的管教为什么是更美的管教呢？就是因为他的管教或者他的训练不是出于偏见，反而是表明我们是他的儿女。第七到第八节，你们说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儿童待儿子，焉有儿子不必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就是说所有人，不是单是你，不是偏心的，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职。失职的意思就是不能够见光的，不是儿子了。我小的时候和牧弟一样很顽皮，是常常的激动我的母亲，当激动的太厉害的时候，他就拿起打扫用的鸡毛扫就打下来，很痛的。我们知道冬天被打下来的更痛。有一次呢，我就向他抗议，我说邻居的妈妈都不这样打孩子，这么凶的打孩子，为什么你打得我们这么凶？我的妈妈的回答就是说，你是我的孩子我才打你，你看到邻居的孩子多坏，我都不回， 我不管他。我听到这个讲话就更加要抢嘴了，我就说原来做你的儿子有这样的福利。然后我的妈妈就再多打两下啊。其实这一句话，其实妈妈给我的回答是很符合圣经的，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你是我的儿子我才打你，你看邻居的儿子多坏我才不管他。神管教我们也是，他看到我们受苦他也心痛，所谓打在儿身痛在母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好像第八节我们是失职不是儿子了。失职者不愿意给人知道，因为知道了就很羞耻啊。我最近看到也是香港一个八卦新闻，就是说某某明星在香港在大陆都是很出名的，他就年轻的时候就乱搞，就搞出一个二奶一个儿子私生子，然后呢他就不想这个事传出去，所以呢给了一个很大的一笔钱，就请那个母亲带着他的孩子到上海去，不要来香港，不要回来。所以呢他就是不想这个私生子出现，影响他的事业，同样他更不会管教了啊。你们说在家看到一个孩子，那是谁？不敢承认。所以呢私生子的意思就是不需要受管教的。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管教我们是证明我们是他儿子的身份。有时候我们完全误解了，我们以为神管教我们让困难临到我们就是证明他不爱我们，其实不是。他管教的时候正是证明他是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到魔鬼他试探耶稣，他几次都是讲解一句话，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应该怎样应该怎样。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多次的咀嚼这一个逻辑，他知道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主之恶，他没有权柄，他有很多的事他接受，因为这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第三方面， 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管教更美，是因为他要我们在这个管教上边得到益处，在他的圣洁上边有份。第十节，生生的父都是蘸水体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几年前有一个新闻，就在印度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叫洛福南方铁路，有一列的火车在经过一个两边都有密密麻麻的民居的一个路轨，基本的指引就是要减速行驶，就是要慢到每个小时24英里，他都这样开了。突然之间，车长见到前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路轨的正中央有一个黑点在移动，他以为是一头狗，所以呢就不用减速，因为靠近了狗就一定跳开了。但是那个驾驶员他小心一看，他突然间就大叫起来，他说是一个人。原来有一个叫 Emily 的一个小女孩，19个月大的小女孩，离开了她的母亲的视线，然后就爬到那个路轨的中间。驾驶员见到了立刻刹车，但是根据那个车长和驾驶员的经验，两个列车没有可能停得住的，一定要碰上这个女孩子。这个时候车长立刻走出驾驶舱，然后援助那个扶手，那个车头的扶手，就要走到车的最前边，就是希望能够做什么。当那个车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小女孩已经离开了路轨的中央，走到越过那个路轨。但是这个火车太宽了，所以不可能不碰上他。在这个时候，车长本来想跳下去去救他，但是他恐怕跳下去连自己也被滚过，所以呢他在最靠近的一刻，他突然间一脚就把这个女孩踢开4-5尺的远，在1米多的远，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哭了，有一个伯伯一脚踢她，然后她受了一些皮外伤。这一件事呢，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有时候神子一脚踢我们了，我们受了一些伤，皮外伤，但是我们却救了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个小女孩一样，不明白为什么伯伯要一脚把我踢开，让我受伤，就不明白原来伯伯要救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有时候神为什么管教我们呢？就是要我们得到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然后第四方面，神的管教为什么更美呢？因为他能够，这些管教能够让我们结出果子。第11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很贴切的描写了一般我们受训练的人的一个经历。举例来讲吧，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运动要出汗，然后心跳加快才有功效。当我们举重的时候，我们要举到那个肌肉酸痛才能够 越锻炼举得越重。当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要跑到腿都发软的时候，还是坚持下去，才能够达到越跑越远的地步。雀跃的卓越的层次是需要赤福锻炼才能够达到的。最近弟兄姊妹大概都知道，我的三个孩子的老大他去当兵去了，参加了部队。所以呢，我就很有兴趣要看看美国训练大兵是怎么样训练的。原来呢，就发觉到 YouTube 上边呢，就有网上很多这样的一些影片就是知道怎么样训练那个兵的。在俗称boot camp 的一个新兵训练营，就可以看到那个训练士兵的那个士兵长啊，又凶要求又高，就在那个新兵的耳朵旁边都告诉他：“你这个龙包，为什么你在这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在这里，你不应该在这里的。”就是这样骂那些兵。如果那些兵放弃了，他就成功了，他就觉得这个根本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内力能够当兵的，所以他骂，而且呢要求很高，就强迫他们做他们从前没有做过的事，是超越他们的体能、他们的能力的一些动作。我就看到那个新兵的面上呢，的表容呢，就是好苦的，好辛苦。但是其中一个宣传的片他的旁白就这样说：这些训练现在正在帮助他们明白，19年来，这是那些新兵通常是18、19岁，19年来错误使用的肌肉，然后帮助他们发现他们身体从来自己不知道的有的潜力。这些都是宣传的一些话，但是相当的合理，也可以用在我们的侍奉上边。在我们侍奉上边，我们有时候是需要受了管教，我们侍奉了还有人不欣赏，还有人这样失败，还有这样批评，还有这样要那样，我们就不明白，这是可能也是神的管教，就是要纠正我们从前很多年错误运用我们的能力，错误了运用了我们的恩赐。然后也是好像新兵训练一样，发现怎么样正确的使用我们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看也可能是神的一个训练，神的一个管教，这是我们怎么错误的运用了我们的能力，错误的运用我们的恩赐，然后我们的学习怎么样正确的用我们的恩赐。第五方面，神的管教为什么是更美了？就因为这些管教可以帮助我们走在正路上边，也得到旁边的人也因此得到好处。13节，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正了，直瘸子不治坏脚，反得痊愈。原来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训练，有时候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不但是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田园音乐家叫 Johnny Cash， 如果你喜欢所谓 country music， 你就应该知道他。他2003年已经去世了，但是他1997年呢，他就出了一个自传。在他的自传里边，他就提到，他说他兄弟姊妹有7个， 他在南方的田园音乐都是南方的，他在南方出生，他排第四。虽然他一生都是在美国南方浸信会浓厚的宗教影响之下成长的，但是他说他不从小就已经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是他的三哥就是他上边的一个叫 Jack Cash， 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基督徒，他读中学的时候就已经要帮作家了，就已经在工厂里边去工作了，而且他立志长大之后他要做一个传道人，他要去念神学。但是很可惜，这个只有17、18岁的一个年轻人，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就意外，他就死了。庄里这个老四，他就失去了一个属灵的一个支持。但是在他的自传里边，他说三哥其实从来没有离开我，他对我的影响十分的深。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引导我离开死亡的路，走上生命的路。在他死了之后，当我的自己的生命遇到很难的选择的时候，我总问一个问题，三哥会怎么样做呢？如果三哥还在我旁边，他怎么样叫我呢？他没有问耶稣怎么样做，他就问三哥怎么样做呢。然后他说，我承认我不一定会走他走的路，但是我最少知道哪一个方向是正确的。这个 Jack Cash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好像我们刚才的经文说，他铺平了一条路，他自己走在上边，他也帮助其他人走在上边。 Johnny Cash 后来成为一个福音歌手，就是因为他的三哥虽然17岁死去，但是从来没有离开他。同样的例子，今天还有很多很多人，就是不是看到基督徒怎么样顺利，然后说我也信耶稣。更多的人就是看到基督徒在困难里面，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个困难，然后他说我也需要这个耶稣。如何看到他这样的困难，他竟然能够靠这个耶稣能够经过，那么我也需要这个耶稣。所以今天但愿我们留意这些榜样，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单铺平一条路，我们自己走上去，我们相信其他的人也可以同样的成为一个榜样，他们也可以走过去。在结论的时候，希伯来书提醒我们，既然知道神的管教，而且神的锻炼是更美的管教，就好像应该12节所讲的，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千百年来这两句的圣经鼓励了很多的信徒，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一直提起来，在侍奉上边再加一把劲，在灰心里边重新得力。我们大概都看过这个这样的一个电影，一个年轻人他发现一个武功大师，他要拜师学武，但是老师收了他做徒弟，但是呢就不教他武功，每天教他斩柴烧水挑水，怎样说出工几年都是怎样不教武功，就是做出工，工作量多，年轻人腰酸骨痛，但是这个年轻人没有放弃。然后到几年之后，到师父真的教他武功的时候，他就发觉到原来从前那个斩柴挑水的那个动作对他好大的贡献，对他的体力有好大的帮助，然后事半功倍， 就变成一个武功大师。就是桥段的西方的电影、东方的电影我们都看过，但是我们相信结合圣经在这里有相同的一个意思，这是我们锻炼那个下水的手发酸的腿，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锻炼，要我们走更远的路，走一个更美的一个侍奉。啊，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你的管教有时候嫁给我们的困难竟然是更美的。主啊，我们从前很难接受这个事，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几方面，这个是真的是更美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受困难的时候更明白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更靠近你，不要离开你。主啊，也谢谢你有时候别人给我们的伤害在你的手上也成为你使我们得益处的一个工具，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求你给我们再一次提起来走上了平安的道路。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陈牧师美好的正道。是的，是我们的父母爱我们儿女，我们去管教他们，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所以